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早上好。今天我们分享的晨祷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的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十一章讲的主题是恒爱顺服主，十二章讲的是敬拜的地方。在十一章里面，摩西向以色列人来宣告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和诫命。”这边摩西特别提到说，他是向这些以色列人在说话，并不是向他们的儿女说话。因为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他们看见神把他们从埃及的法老的压迫中带出来。所以摩西在十一章一开始就讲到说，我并不是对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但是你们是看见神怎样行神迹奇事，把你们从埃及从旷野带出来。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再次的提醒以色列百姓，要他们记得神的作为，是他们记得神在他们生命中所行的神迹。所以摩西继续的鼓励以色列人说，你要去得的那个地是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在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摩西就再一次向以色列人宣告神的应许，宣告那个盼望之地是怎样的好，怎样的流奶与蜜，而且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在十二节中，摩西也在提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我们看见在这边，在进到迦南美地之前，在过约旦河之前，摩西真的再一次的在提醒以色列人要看见那应许之地，要知道那应许之地是神所为他们所预备所带领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在旷野中漂流了很多年，他们迟迟没有进入这些应许之地，而反而在旷野中漂流，也经过很多的不容易。所以呢，这次摩西再次提醒他们说，记得神的应许，记得进到那地的是耶和华眼目所看顾的。生命记大家可以看到，我觉得就是两个是生与死的诫命。先是说神的祝福，然后是咒诅，好像神把一个律放在我们的面前，放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面前，就是神多么渴望他们选择生命，选择顺服，选择跟随神的话，就得美福。那如果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诫命，就好像一个死亡的律临到以色列人，那他们就活在一个咒诅的里面。所以生命记整章都强调的是顺服爱主就蒙福，否则的话，那个律，死亡的律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所犯罪的律就会跟随着人，那人就会活在一个咒诅的里面。在十八节到第二十七节，这边讲到是说摩西再次提醒以色列人说，不仅他们自己要思想，要看见记得神在他们生命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也要记得把这些话，把这些诫命传给他们的儿女。然后呢，第二十八章到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摩西继续的宣告说，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诫命，偏离神的道，那么你会就会咒诅，你们就会在这些地方会受咒诅。这边我们清楚的看到，摩西一开始是向以色列人提醒他们神的神迹奇事，中间告诉他们要把神的话不仅存在心里，记在心中，而且要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和后代，使他们可以蒙福。最后一段呢，摩西在重申，如果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诫命，偏离神的道，去拜别的神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遭受灾祸。今天我想特别分享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就是今天的 QT 经文。我先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十一章十八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 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到黎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感谢神。好，这边在十八节我们看到摩西在提醒以色列人说要将神的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每天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话语都要和神的话对齐，和圣经上的话对齐。那十九节讲到说，我们无论在家里面，在路上，在躺下，也都要跟我们的儿女来谈论，教导他们遵行，而且要在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和城门上。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家中，我们要宣告神的话，带着孩子一起来宣告，记得神的话。因为在认识神的路上，是我们自己跟神的事。那我们自己认识神，得着救恩，那我想我们在思考的是，我们怎样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把我们对神的爱来传给我们的孩子，带给我们的孩子。那我想每个可能基督徒的父母都有思考，怎样把我跟神的关系，怎样把我从神的祝福赐给传给我们的孩子。那我想认识神真的是我们每个人跟耶稣个人的关系。若没有神吸引我们，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来，那包括我们的子女也是如此。所以让我想到说，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是忙于自己的事情，工作追求，或者是其他的忙碌，我们更多的是真的要想尽办法把神的话，也把神的爱带在我们的孩子当中，使他们真的从小就可以被神来建造。那我想到两点，我们真的是可以在生活中留意去做的。那第一个就是这边讲的很清楚的，是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孩子读圣经，去读神的话。好，感谢主，我们今年教会开始有读经进度，就是从旧约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这样读下来，从一月份开始。今年一开始我就有感动，说我想带着我的儿子一起来读圣经。好，他七岁了。一开始我还想说，可能读圣经对他我不是很清楚，说会有很多的地名人名在旧约里面，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坚持下来。但是很奇妙，我就跟他一个约定，说每天我跟他就一起按照教会的读经进度一起来读圣经。那我跟他说，每读完一个月呢，我就带他出去有一些奖励，比如说带他去打保龄球了，或者给他买个礼物。那我就说爸爸可以给你make commitment， 我可以陪你一起读，然后呢我们就按照教会的进度来读。那他就很高兴，他真的就是每一天按照进度，然后读完了就打勾，读完了就打勾，他就很有成就感。其实后来读到大概民数记和利未记的时候，就发现说，因为很多的献祭还有民数记是很多的地名和人名，然后很多单词就很难懂，我也就怕他读得比较 boring， 我就跟他说，要不这样我们就换到新约读吧，好不好？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旧约还蛮多的，每天要读两章还蛮多的。然后他一开始不同意，那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可能新约我感觉了，可能新约容易一点读一点，而且比较能够明白。那他说好，他就跟我switch到新约读了几天。那后来他又说，爸爸我还是想读旧约，还是想按照这个进度读。那我说好吧，那你就往回读。但是我发现他真的是我是想说他也很渴慕神的话了。他就说爸爸，那我前几天因为换过去读新约，所以我这个旧约就有几章落下，我想把它读起来。那我说可以啊，我说但是时间就这么多，晚上时间就这么多，我说那你就看你什么时间可以把它补起来。所以我只是讲，但就是很奇妙，我就发现他跟我说，他说我要早起起来把没有读完的补上。 我问他，我说你可以吗？因为我儿子他是一个比较贪睡的人，他从小就睡得很多，现在也睡得很多，所以早上让他起床，每天早上起床是很痛苦的事，我都要喊他，然后给他定闹钟，然后对，反正早上他就起来是拖拖拉拉的。那当他说他要起来读的时候，我就说好吧，我说你可以 try，我说你不用太早，就设个闹钟，try your best 起来，能读多少就好。我就这样跟他讲，然后，哦，结果第二天我就发现他定的闹钟，他真的就比平常起来的早，他平时一般7点半左右起床，他后来定闹钟自己早上7点钟就起来，起来之后就把灯打开，坐在床上就读之前那个民数记他没有读到的经文，我就看了之后就觉得很感动，我觉得真的孩子他不管是因为。要完成这个计划，还是因为要有一些 gift？那我看见他真的一颗愿意读圣经的心，我看见他真的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对，那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好，我说你要是愿意这样，愿意每天坚持读，我说爸爸也，保跟你 make commitment，我愿意陪你一起读。那所以就陪他一起读民数记，现在读到申命记，我就发现说我们真的在带领孩子的时候，真的。不要低估他里面对神的渴慕，也不要低估神在他身上的带领。我相信，只要我们真的跟着他一起，让他读神的话，教他学神的话，我相信神的话是生命，神的话是我们每天的粮食。那神真的会自己做工在我们孩子的身上，教导他们应该走的道路。那除了带领孩子读神的话，那第二点我想到的是，我们真的在家长在家里面，我们可以真实的把。在孩子面前把神的爱活出来。我想，虽然我们真的很不完全，很多的脾气的急躁，很多的在血气里面，但我想，真的我们在家里面，真的就是很真实的带着孩子真的真的让他们看见说神的话不仅是读进去，而且是可以活出来的。前几天我带我的儿子去麦当劳吃饭，那因为是个套餐，所以就会送一个。儿童套餐中间会送一个那个小小玩具，所以他就要了一个。但是因为他买的时候呢，那个服务员就先给他一个，然后当那个儿童套餐来的时候呢，又给了他一个，所以给了他两个那个玩具。他就跟我说：“爸爸有两个。”我说对呀，好像他多给了我们一个。我说那我们就把它退回去好不好？他说好，那我就带着他。把那个退去，跟他说我们已经拿过一个玩具了，所以这个是多的，就退给他们。所以他也觉得很自然，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小就让他们学习说，诚实是一个美德，诚实是神所希望我们所做的。那我们也是以前带他们去那个 Legoland 去开那个车，对，因为当时他们年龄不够，所以他们很想去开那个5岁孩子可以开的车。因为5岁孩子跟5岁以下孩子在 Legoland 它是两个不同的车道，那他们又想去，那他们又想，但他们年龄不到，那他们就我说他们就想排队，那我跟他们说好，我说你跟他们，我说你们可以跟那个看守的阿姨讲，就说你们年龄不到，但是你们很想开，看他愿不愿意，他们说好，他们很忐忑，然后他们去了之后呢。那个阿姨就问他们说：“你们几岁了？”他们看着我就看着他们，然后他们就说实话，说我4岁，我4岁半。他说：“但是我很想开这个车，可不可以？”那阿姨说：“可以啊，可以啊，就给他们开。”所以他们就好高兴，对，他们就去开。所以后来我告诉他们，我说：“你们看，我说神很喜悦你们的诚实，是不是？我说当你们可以这样诚实的去讲的时候，神就会祝福你们。本来你们是不可以开那个车的，但是因为你们很诚实，所以阿姨也允许你们去开。”去开那个车子，所以他们就学到说，真的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一个蒙福的，就是一个蒙活在一个蒙福的里面。我想有很多的例子了，我觉得就是我们父母真的在生活中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神的话是怎样讲，我们可以怎样做。那昨天晚上也是，我的两个女儿，双胞胎，他们就有一些争吵，然后我不是很清楚他们的原因，但他们就是在。有一些的争吵，然后就是不高兴，两个人就不说话。我就把他们喊过来，我说你们为什么不高兴呢？那他们就把他们，彼此的讲出来。那我听了之后，其实也没有很严重的对和错的问题。那我就说我们要合一。那他们就问我说爸爸什么是合一？ 我说合一就是彼此相爱呀。我说耶稣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说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祷告，我们可以商量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那他们就说好，那他会带到他们一起，两个人彼此把他们的想法讲出来，他们为什么生气，让他们对着对方讲出来。那我说你们愿意，你愿不愿意跟对方一起合一啊？他们说愿意，那就彼此抱抱，我就为他们祝福。所以让我们真的看见说，我们真的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真的是多么重要，能够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而且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持续的爱神，可以当我们的孩子进到神带领他们的应许之地的时候，可以继续跟随神，继续的不偏离神。我想这真的是神渴望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所带来的祝福。我想接着这一章十一章鼓励我们自己，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自己不仅是可以专心爱耶和华我们的神，遵循他的道，而且可以真实的活出来，带领我们的儿女也走在神的道路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把生与死、祸与福陈列在我们的面前，谢谢你阿爸父这么爱我们，你让我们选择这永生的路，你也陪伴我们走这永生的路。主，你帮助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有一颗愿意顺服你的心，也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忍耐，也给我们爱的眼光，可以对我们的孩子，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使我们真的带领孩子可以常常来宣告你的话，学习你的话，也教导我们的孩子怎样把你的爱活出来。主耶稣，谢谢你，主，宣告你赐福给我们，给我们的子孙都要进入那应许之地，都要得到那丰盛的产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智慧恩典都加给我们，使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一起走在你蒙福的恩典上。谢谢主，我们同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